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陪伴大家一起学习手册的第69课。我的怨尤遮蔽了我内的世界之光。好，那看看这课标题呢，很明显是延伸至前面那一课。好，不过它的练习方式会不太一样啊。可能今天的练习会让你印象深刻啊，因为它用了这个一种视觉上的意象吧。好，我们来看一看它第一段怎么写。他第一段说呢，你的怨尤遮蔽了你内的世界之光，使得你身边的人与你一起陷入了黑暗。好，那但你如果第一眼读过去，你可能是读出来意思是说，因为我愤怒的时候，我旁边的人也就扫到了台风尾嘛，好，所以影响到他们。但我想这句话意思远不止此，好，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的心灵跟所有其他弟兄的心灵都是一体的，所以你的心灵陷入怨尤，陷入了小我之后，是好像你把所有的人都拖下水了哈，就是说都跟你一起待在地狱里面了。好，所以他说，只要你一揭去那怨尤的面纱哈，你就会跟他们一起得救哈，一起解脱。好，那第二段呢？他说，在我们今天开始这个尝试练习之前哈，他要我们先花几分钟的时间想一想，我们即将要练习的观念是什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真心的寻求世界的救恩，好，也就是说，先就着这一刻的这个观念去沉思沉淀，好，就说只要我们有任何怨尤出来的时候，你就无法看到你是世界之光，好，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光明。好，然后发出那个真正的愿心，好，真心去寻求世界的救恩，啊，不止拯救你自己，也拯救所有其他的弟兄。好，那第三段他说，在尝试练习的开始的时候，先全面的肯定，哈，下定决心去追求我们的目标。好，那这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哈，救恩是我们唯一的需求，啊。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是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我们的需求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啊，在外面啊，不管你认为你是需要钱，然后需要人啊，需要吃东西啊，需要美食之类的，我们都会认为我们的需求是在外面啊。那但是他说，其实只有救恩才是我们唯一的需求，因为只有救恩才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回到真正的平安跟幸福。包括他下面那个第五句讲说，我们要结束那个千古的追寻呢。好，那也可以说，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断在轮回轮转，就是不断的在做追求啊，不断的在追寻。你可以追寻有形的，也可以追求无形的哈。但是除了救恩之外呢，所有其他那些东西，最后都会让我们失望啊，因为最后都是无常啊，都会失去。所以，什么样的追求是最终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达至那个终极的圆满的？哈，那就只有宽恕跟救恩了。哈，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他开始要讲，就是今天的练习怎么做。他说：“现在呢，让我们静下心来，然后闭起眼睛，然后试着去放下心里面的杂念。”哈。然后想象我们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圈哈，然后但是有很多的那个乌云呢裹在外面，好，然后我们从外面看过去的时候，没有理由相信说在那个乌云之内有灿烂的光明啊，就是现在你只看到一坨坨乌云而已啊，这大概很多人在自我觉察哈，然后在看自己的时候，首先看到都是这个模样哈。好，那但是我们今天要彻底去发现说这个乌云呢，它是虚幻不实的，而且我们要跨出这个第一步。好，那怎么做呢？好，第六段他说，先想一想，你此刻致力于这件事情对你自己跟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好，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完成圣灵的救赎大业。好，然后你要跨出这一步，那这件事情你先想一想它的重要性。好，然后。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只存有一念哈，就是 我很想要找到内在的光明，好的那个想要啊，那这个强烈的想要跟欲望呢，会带你一路最终可以走到那个修行的终点。好，那就这么一念哈，这一念就是我想要光明，然后而且当下就要啊。它所谓的现在就是当下的意思。好，那因为宽恕一定是下这个当下的原型。好，你跟我说这个。未来我不忙的时候，我这个退休的时候，我去把什么东西弄好，把身体弄好之后，我再来好好学宽恕，这个都假的哈、哦。所以当下就愿意要光明，好、哦，然后下定决心要穿越这些乌云层层的乌云啊、哦。那我们往前走啊、哦，然后进入那个乌云，然后甚至你可以用手拨开它们，穿越过去啊。哦，这关键词是穿越哈，就是没有办法绕过去，好，只能穿过去，好，只能穿过去，好。然后当你真正往前走，好，然后进入潜意识深层，然后跟那个所谓乌云就是罪疚了哈，内心的罪疚去真正面对面，不是去跟他 fight 哈，不是跟他交锋，而是跟他面对的时候，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个。乌云的确不是真实的，也就是我们内在的那个罪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化解。好，它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硬邦邦，就是在那个地方。好，然后第七段说呢，你如果练习得当的话，可能会有一种被托举起来，而且飘然向前的感觉。哈，这讲得非常形象化哈，但是我想它的意思大概是说，就是。我们常在宽恕里面有的那种体验呐、啊，就是说你真的释放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感觉胸口有一种抒发的感觉，哈、哦，就是好像叹了某口气，一口气，然后舒了一口气的那种，松了一口气的那种感觉，哈、哦。那其实一个人他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就是讲到说，就是这宽恕学得好的人跟一般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哦？那他说。在外在看起来很可能没有区别啊，就是说你从路上走过去，你可能会也没有觉得说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啊，因为奇迹它并不注重外在的作为嘛，因为那些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啊。那真正需要锻炼的是你的心灵啊，那但是他的心灵啊，这种人的心灵可能会跟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啊，所以看起来他说他的额头上面多了一份宁静，然后就是你会体验到是 a lightening across your chest，就是说你的胸廓尤其胸部的地方会觉得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啊。那你可以自己体验看看，就是说当你在忧郁啊，好，在这个焦虑啊，然后在愤怒啊，然后在紧张啊，然后在担，就是说这个担心的时候，你的胸口是不是一种紧缩的状态啊？而且是往内缩、往后缩啊，就是是不是一种紧缩的状态？好，没有办法很舒展起来哈。那这种缩紧的状态，就是好像也是要某种自我保护，把自己保护起来啊。那其实我们知道佛法里面常常讲那个苦嘛哈，苦集灭道是佛法四圣谛哦。那他常常讲到苦这个东西。那其实梵文的 dukkha 这个字，把它翻成中文的苦呢，还不是真的很精确。因为 dukkha 这个字呢，其实它有 contraction 的意思，就是收缩的意思。好，那。一般人直接看过去，可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这个心灵的苦还会有另外一个意思叫收缩？好，但是你观察你身体的状态的时候，当你心里在苦的时候，你观察你身体的状态，你就会明白过来哈，就是为什么它会有收缩的这个意思。好，OK，所以当你的心觉得比较沉重的时候，其实通常身体的能量也会觉得比较沉重啊。然后反之呢，当这个罪疚能够让它散去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被托起来，被就有一种有点飘起来，就是比较轻盈的那种感觉。好，整个人从内到外都会觉得比较轻盈的感觉啊，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被那种负面能量重托的那种感觉。好，那他说你这个小小的努力跟决心呢，会招引宇宙的大能，其实就是上主的大能哈。前来相助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说，然后甚至给自己定罪说啊，这个愿心很小，然后没有用哈。只要你有那个愿心， 记住是纯的愿心，是纯的愿心，而不是混杂瑕我的愿心的那一部分，真正纯的那一部分的愿心呢，它会引来上主的大能相助。好，那下面第八段说，今天我们要全心信赖我们的天父，因为这个信赖才能够接引上主的力量。好，那相信他不止聆听了我们，而且也答复了。好，那即使尚未认出他的答复，也就是说即使你今天这个练习觉得不是很成功，好，那这其实也没什么，我前面有讲过，因为我们内在乌云其实还挺多的，所以你一开始在做练习的时候，甚至头一两年做练习的时候都没有很明显的那种很大的那种大放光明的那种感觉，这其实很正常，那不要假装你就是已经有很多的光明。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全然的去信赖跟放心的话，这个练习可以帮助到我们。好，然后试着去记住呢，我们的意愿终于跟上主的旨意合一。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跟上主携手合作的事情一定会成功。好，因为是仰靠上主的大能，好，所以绝对不会被小我打败的。好，那他说今天这个练习很重要，好，所以他希望我们可以多做短视的练习，好，多多益善，然后让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的这条路并不孤单，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终点，好，救赎有上主作保，好，有圣灵作保，好，那既然是上主担保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好，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说在短视练习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我的愿由遮蔽我内在的世界之光，我无法看见自己所遮住的光明，然而为了我与世界的得救，我要亲身目睹这一光明。好，然后对镜操练，就是让你产生怨尤的这个镜的时候，可以跟自己说，如果我还心怀怨尤，我就不会看见世界之光。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一样是很好的一课，69课，我的怨尤遮蔽了我内在的世界之光。